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杯葛乌克兰和平峰会，习近平与主流国际分庭抗礼。举世瞩目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周末两天在瑞士召开，全球近100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使团参加，俄罗斯未被邀请。中国以没有俄罗斯的参与，难以达成公正公平结果为由拒绝参加，这是习近平在国际场合选边普京的一次公开站队。与此同时，北京正向多国政府强力推销中国与巴西就乌克兰和平问题达成的所谓6点共识。外长王毅表示，已有几十个国家对中巴和平共识表达了支持。外交人士说，这是中国对瑞士峰会的巧妙抵制。那么，乌克兰和平峰会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为什么不邀请俄罗斯参加？中国抵制这一次和平峰会将失去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先生你好。
好，另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徐波先生好，王维正教授好，各位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应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两天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是举世瞩目，这场反侵略的和平峰会呢本应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由于俄中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抵制，国际社会不得不重启炉灶。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王维正教授啊，纵观两天的和平峰会，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在当今这个动荡分化的国际格局下呢，还有没有国际正义和公道？他们靠什么来维系呢？
是，首先我同意您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和平会议的话，对于这个国际秩序的破坏的话，本来应该是由联合国啊来召集主办，然后来斡旋，因为联合国成立的目的就是如此。但很可惜，您刚刚提到，因为中俄两国是常任理事国，他们势必会行使否决权或者是杯葛，所以另起炉灶举办了由瑞士一个传统上一个中立国，而且有相当的信誉来斡旋，来召开这一个和平会议。那我最大的感受有三个啊，第一个我是觉得说这个可以说是大家照了一张全家福，在全球对和平追求上面照了一家全家福。有100多个国家参加，虽然中俄没有参加，但是这个并不否认，这并不会减低这件事情是有国际的合法性，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第二个，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最后的联合声明公报上面，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参加这种大型的国际会议的话，最后的这个联合公报的话，一定是大家找这个最大公约数。所以讲的很多的东西的话，也许会有一些折扣，但是这个联合公报的话，非常的明显的指出说，要恢复这个乌克兰的和平的话，必须要奠基在这个领土完整啊 ，territorial integrity 这样的一个原则上。那这个的话，不但是呼应这个联合国宪章的一个规定，而且的话，等于是很明白的定义成，就是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是被定义成叫做侵略，那侵略的话才危害了，就是违背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所以要恢复和平的话，必须要以这个为这个基础。我想这个非常的清楚。第三个，我感到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和平峰会的话，让我想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轴心国跟同盟国的对抗中间。先是军事上，前几天我们纪念了这个诺曼底登陆的80周年，然后我们要想到就是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和平的恢复的话，首先也是由少数的国家比如说这个在开罗会议的话，是由中华民国、美国跟英国然后来对于这个一些共同的一些原则先达成共识， 比如说这个轴心国必须要无条件的投降，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战后的这个和平的秩序化有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和平会议呢，有可能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是在军事上也好，在外交上也好，可能有一个复制的作用，就是说将来的话，欧洲大陆的和平要恢复的话，可能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恢复和平，而且首先是击败这个轴心国，然后恢复和平，然后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一个机制，就是联合国，这上面能够得到灵感。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峰会举行之前，在意大利举行了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据报道呢，这是为乌克兰和平峰会奠定基调和基础的一次七国峰会。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这个乌克兰和平问题的瑞士峰会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提出了哪些问题？又解决了哪些问题？这一次和平峰会您觉得最重要的成果有哪些呢？
我觉得这次其实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峰会啊，主要是还是要落实乌克兰方案。就乌克兰的方案其实也就是跟联合国宪章一样，刚才王院长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其实国际社会有广泛的共识，包括中共在内他也没有敢反对这个原则。但是他现在的基本分歧呢，是在于就是如果要实现乌克兰的和平，对俄罗斯的武装侵略要不要进行武装抵抗的问题。中共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提出了和国际社会不一样的，他也没有说支持这个俄罗斯的侵略，他甚至也提出过他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这个主张俄罗斯用和平来解决和乌克兰争端，但是他事实上呢，他想用这俄罗斯用战争问题解决之后，中共在事实上帮助俄罗斯。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国际他这次乌克兰的峰会在这之前呢，西方国家的 G7 会议实际上主要是用一种比较现实主义态度来如何落实这个联合维护联合国宪章，实现乌克兰方案。这个刚才王院长讲的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就讲领土完整，这个任何一个侵略呢都是不正义的。所以呢，这次和平峰会也是提出了这个如何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我是同意王教授刚才的分析，就是说在这些这样方面呢，准备呢借鉴过去在国际的包括一些世界大战的这种善后工作呢，从中吸取些的，先召开一些国际会议，预谋未来呢怎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方案。当然了，在这个 G7 会议上，他们其实还提出了很多现实主义的考虑，因为 G7 的政府一般考虑是最头疼的应当解决的现实主义的问题，就是如何止战，就是然后来促和，就首先要止战，以战，当然止战是要以战止战，如何去支持乌克兰。那在这次国际峰会上，那么西方国家自己呢是准备要通过加强军事援助啊等等一系列的具体的这种措施，同时呢，通过国际峰会呢，主要是要施加一个国际压力，营造一个国际舆论的环境。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说。啊，一位叫大爆时评的这位网友，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国际啊，他说和平峰会啊，其实是欧美主导的一个区域会议。第一，金砖十国去了三个，但没有签字。巴西不是参加国，是观察者身份。没签字的呢，有印度、沙特、南非、泰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联酋等等。第二，亲俄友俄的匈牙利、塞尔维亚、土耳其等派部长级也签字了。第三，57个国家领导人，欧美46，亚洲5，非洲6。所以呢，他根据这个呢，他说这是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国际峰会。另外一位叫 C.I. Ramantree， 他说什么叫国际主流社会？只不过是一个黑帮团伙聚集起来阴谋瓜分世界而已，中国不参加绝对是明智之举。还有一位叫黄 ZX1988， 什么叫主流国际社会？请解释一下。好，我们看到许多网友们对这个主流国际社会主持召开的这个乌克兰国际峰会有不同意见。我们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的看法，好吗？首先，王教授，这是不是一个主流国际社会召开的国际峰会呢？
首先，有一些价值或许一开始时候是西方的价值，比如说于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但是我刚刚已经提过了，那个比如说像这个尊重，国家之间的领土完整，这个的话是已经是广泛的全世界都接受，而且进入在这个联合国的宪章里面。联合国的话现在虽然没有包括所有的国家，但是至少有193个会员国，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是算是非常的主流吧。那么如果说不加入的话，就中国跟俄罗斯的话，他们有各自的盘算不加入，这也不用讲。但是我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有100多个国家参加。所以我觉得它的国际的这个普遍性，它的合法性的话是不容置疑的。
好，王博士，您觉得我们成主流国际社会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了，因为首先它维持的目标就是联合国宪章，这是所有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都承认的基本原则。第二呢，就是目前采取的这样一个机制，实际上也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由于五大如果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杯葛的一个这个制止战争的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实际上基本都是由采取这样一个机制，也就是由这个西方的主要的国家出面倡导。你像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还有后来的一系列国际维和，实际上都是采取这个模式。而俄罗斯和中国常常采取一个比较鸡贼的态度，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并不反对这些基本原则，但是他不想失去他跟这个另一方的这种合作的利益，所以他们采取个鸡贼态度。那在这次战争中，当然中国还有其他一些盘算，后面我们可以来分析。但不管怎么样呢，在基本原则上，中国也是支持和同意的，只是说他不想和西方站队，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好，乌克兰和平峰会呢，遭到俄罗斯和普京的坚决反对。普京表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和平峰会将徒劳无功。那么峰会前夕，我们看到普京他还提出了一个乌克兰和平路线图的这个俄罗斯版本。我来请教王教授，既然是和平峰会，为什么不邀请侵略一方的俄罗斯参加？您如何看待莫斯科和北京关于没有俄罗斯参与峰会将一事无成的这个说法呢？
首先，我觉得这种说法的话是似是而非啊。那个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俄罗斯的话，我刚刚已经提到，我就说，对于他这个事实认定的话是毫无疑问，因为他违背了这个战后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侵犯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现在还占领了这个乌克兰将近20%左右的领土。那换句话讲说，他是一个始作俑者。始作俑者现在还说，你们如果要谈和平的话，必须把我加入，如果没有我的加入的话，这个和平谈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似是而非的讲法。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说像在我刚刚提到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一个类比，这个开罗会议的时候，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美国跟英国的领导人先在开罗先谈好了。他们并没有邀请那个希特勒、纳粹德国来参加，对不对？因为纳粹那时候那个那时候轴心国的话还打得相当的炽烈，日本啊、意大利还有德国都打得相当的炽烈，他们并没有邀请他们来参加那个会议，而是说同盟国之间先把他们的基调给定稳了，然后把他们的脚步给站稳了，然后提出一个方案，然后比如说在战场上的话，一定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对不对？刚刚王博士已经提到，要先以战止战，然后才能够再谈这个战后的和平秩序。那我觉得这一次在瑞士这个和平峰会的话，有这个目的，就是说先协调这个所有爱自由、爱民主的国家他们之间的一些的步调，然后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些原则上能够同意，然后呈现一个方案，那个然后让这个也是加大对这个俄罗斯的压力，这样的话他比较能够比较愿意上这个谈判桌来谈判。还有我们要想一下，说俄罗斯刚刚提到说他是始作俑者，他提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十点的建议的话根本是不可行的。比如说他第一点，他就是说要俄罗斯要乌克兰承认这个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所占领的这个4个州啊，就20%的领土。换句话讲说，他侵略了之后呢，他要俄罗斯要乌克兰割地，然后赔款，然后还要这个乌克兰永久的中立化，然后要乌克兰保证绝对不参加这个北约组织，然后这个核电厂的话要加以中立化等等，这些很多的条件的话都是从俄罗斯已经在战场上造成的这个事实来做出发点。 所以我觉得那个根本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和平的方案。所以他既然是闯了祸，而且还提出这样的一个不是非常认真的方案要来参加这和平会议，我觉得不让他来参加是对的。
嗯，那么这个和平峰会的最终成果和成功还是要取决于俄乌战场的博弈。随着美国和西方盟国呢加大制裁和援助的力度，我们看到哈尔科夫战线俄军的进攻势头已被遏制，战局呢再度朝着有利于乌克兰军队的方向倾斜。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这个内外交困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估举办瑞士峰会的这个战场形势和这个地缘政治局面呢？
对战场局势，我觉得现在还是不确定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呢只是受到阻遏，那么乌克兰也还没有集结足够的力量去进行反击。那其实在今年的他的反击呢，最初早些时候或去年早些时候反击也不是那么成功，但我觉得这不最重要。就是其实俄罗斯发动这轮攻击时候，观察家就注意到他并没有集结足够的这种军事的物资和军事的实力去占领哈尔科夫，所以目前我觉得在哈尔科夫还有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战争呢，其实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和心理作用，就是说是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双方实际上都是在知道呢，目前是场消耗战，就比意志，看谁能坚持到让对方去妥协，按照接受自己方案。那么现在看来呢，我觉得战场上呢，在焦灼状态，实际上战场之外的形势应该说是对乌克兰更有利一些。这个地缘政治上来说，因为首先呢，我觉得和平峰会实际上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看到之前的G7会议。G7会议上呢，实际上讨论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主要是西方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同时呢，要对中国施加压力，要他呢不要再支持俄罗斯这个战争机，因为现在主要这个G7是靠中国在支持。那么下一步可能也对北韩采取措施，因为北韩现在给俄罗斯直接在提供一些致命武器。那在这些把G7会议这个，然后再通过这个和平峰会呢，营造出一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我觉得这两点来说对乌克兰是非常有利的。普京方案断不可能，因为到现在为止，就是刚才王教授讲到的呢，说这个普京提出来那个最终解决方案，说要乌克兰承认这个他的战争中所得的就占领军事占领的一个成果，这一点包括中国在内，到目前来说就原则上来说都不敢去背书他。北韩背书没背书我还没有去看的，但是总之呢，我是觉得这次的和平峰会实际上展示的就是国际社会绝不接受这个像这个俄罗斯的方案，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包括北京在内，他其实在最后你可以看泽林斯基的那个在会上讲到北京态度很有意思，他说北京呢他是个非常严肃的国家，就是在之前他开始谴责了北京，但是后来北京派了人去到那儿到乌克兰给他做解释之后，他说呢北京是个很严肃国家，但是乌克兰希望北京看到这一点，就在朋友困难的时候你伸手帮一把，朋友才是会最感谢你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王博士提出这个 G7 就是七国工业化七国峰会啊，可能呢是为这次和平峰会定调定基础的这样一个峰会啊。这个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呢，对于打败普京实现乌克兰和平是很有信心的。我们看这反映在这个意大利东道国总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吧，在他的这个一句话当中，他说别人提出说如果我们这个和平峰会提出的方案莫斯科不同意怎么办，梅洛尼说不要紧，我们迫使他同意，我们让他投降。所以呢这个话呢说的是很有信心的我们来继续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天地良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反侵略的和平峰会当然不会也不应该邀请侵略者来参加，习联合所有的流氓独裁国家也没有和主流国际分庭抗礼的实力和可能，习和他的俄爹连接越紧密越是会让国际社会看清习的战略意图和行为逻辑，主流国际只会或早或迟地与中国渐行渐远，中国再次关上国门只是时间问题。不同的这一次是国际社会从外关上的。另外一位叫 Case 征，从恶魔国来看，世界对侵略者是不公平的， 看来中国对待日本从历史到现在都是极不公平的，现在更是极坏。子木说，没有双方一起参加的和平峰会会有什么意义呢？独角戏。瑞说，雅尔塔会议也没有邀请希特勒啊。 W 说，雅尔塔会议由于没有德国日本参与，所以雅尔塔协定毫无公正公平可言。我们看到，在有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这个问题上，我们网友们的这个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啊。没关系，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呢，还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中国拒绝参加，并且另起炉灶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虽然不特别出人意料，但也让许多人没想到。比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由惊讶转为愤怒。我来请教王教授，习近平的态度和立场，他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盘算得出来的呢？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
我觉得中国啊，特别是习近平本人，他的政治算计的话，可能有三方面。他希望说在国际的形象方面，能够表达出中国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一个，采取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表面上保持中立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但他实际上实质上他是要帮助俄国的，因为为什么要帮助俄国？除了说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两个是共通的，比如说在反西方方面有这个共同的认识跟利益之外，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俄罗斯在这场军事战争上面失败了，或者说一蹶不起的话，对中国来讲的话，可能有唇亡齿寒的一个感觉，所以必须要继续的维持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这个能够打下去。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战争的继续的话，事实上是对中国有利的。我想这个看法的话，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一时给想通，但我确实是如此看。第三个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中国的话虽然没有讲出来，但他也很有时候也很希望说介于这个由俄罗斯挑起这个战事的话，能够让俄罗斯在跟中国的这个比较上的话，俄罗斯慢慢的变消耗，所以中国的会就会成为这个反西方世界这个毫无疑问的一个领导者。这个就是中俄之间的所谓的东升西降。一般人讲的东升西降是讲说这个中俄的兴起然后对抗西方，但是我觉得在中俄之间的话也有一个东升西降。用以前我们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这个表面上用一些这个他，因为他不能够公开的讲说他要抵制这个和平峰会，因为会干天下之大不为，所以他就来一个另起炉灶。照中国的讲法的话，就是说另外开一个擂台，另外开一个擂台的目的当然是说自己要做一个东道主，对不对？但是看得出来的话，我已经讲过，表面上是中立，但实际上他是支持俄罗斯。另外他还有一个盘算，他希望说在这个俄罗斯慢慢被消耗，然后他成为一个反西方的毫无疑问的一个霸主。
看来习近平的盘算还是很多的。那么中国我们看到，他不但抵制了这一次和平峰会，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替代品，就乌克兰和平问题与巴西达成了一个6点共识。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还说呢，已经有几十个国家表示支持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这些表示支持的国家，你比如说巴西也参加了瑞士的和平峰会，而北京却拒绝了，并且呢，像印度啊、沙特等许多跟俄罗斯关系不错的国家也都参加了。那么北京的压力，我们说可想而知。请教王博士，有人说，中国抵制乌克兰和平峰会，未来它会失去很多。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先补充呢，主持人，其实土耳其啊，就跟俄罗斯非常近的土耳其，甚至还在这次的宣言上签了字。
对，
那我是觉得北京的盘算和现在大家不一样。现在我们要从表面上看，好像北京失去，但是呢，刚才呢，这个王院长也谈到了，实际上二次大战之后啊，其实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当有一个联合国的安全的理事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俄国和中国吧，经常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杯葛西方的方案。在这个时候，一般是西方国家承担起领导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力量，去呢采取很现实主义的措施，去维护、去打败侵略者。 那么在这方面呢，中国呢其实的态度，这表面上有中立，但实际上它背后还很鸡贼的算法，就是说在早期时候它保持中立，实际上到了后期要真的要解决和平，因为打呢止战就以战止战是为了促和，到和平的阶段的时候呢，中国总是还可以参与一个角色，比如像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大举进入了这个阿拉伯世界，而且在那里呢获得一个位置，包括伊拉克在内，那么后来对还科威特、伊拉克两个国家都对中国非常感激，而且开始呢这个邀请中国参与战后重建。我觉得北京的算盘就这样，就是说全世界其实西方国家也这么看，说如果真的要是想让俄罗斯停战，北京的作用不可忽视。那么另一方面呢，俄罗斯要是最后假如不是让他无条件投降的话，俄罗斯也最后要参加这个会。实际上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对和平峰会的基本原则赞成，有些国家没有签字也是因为说在这个现在谈这个以这种会议的方式止战还早点。不过呢，这种国际一系列的国际会议，最后的国际会要谈战后的安排的时候，到有一个乌克兰和俄罗斯都要接受，比如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都接受的安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北京他觉得是他出面的时候，他出面的时候，而且他会在乌克兰战后重建的时候，他会捞取一些利益。当年科威特束缚北京就是这样。那么我觉得其实最后的时候，在这个泽连斯基激烈的抨击了北京之后呢，最后这个北京其实还是后来呢说了一些话，私下里就泽连斯基在最后在这个峰会上的话，对北京还是诚恳的发出呼吁。那么所以北京我觉得这种鸡贼算盘，但是他这样从长期看呢他丢的很多，因为现在世界大这些大的国家对北京有个担心，就是他会去修改国际社会的规则，战后的规则，但是现在他这样的做法会使得国际和平进程变得比较复杂，代价比较大，时间拖得长，这样会使得西方国家会对他呢更加警觉，以后会在很多问题上更加不信任他，他丢掉的会更多。
好的，那么一位叫 Wayne 李这位网友，他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他说习不愿意加入你们也不是蠢，是他要维持中共独裁的本质所决定的。现在世界上独裁国家就剩那么几个，唇亡齿寒，除了抱团取暖没有其他选择。历史上基本上没有独裁者会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要么自然死像齐奥，要么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等人那样自绝于人民。 Apple 说拒绝参加这次和平峰会算得上是一次重大失策，你哪怕派一个低级的这个低级别的去，哪怕不说话呢，去了不说话呢。另外一位叫庄峰，一个侵略战犯的帮凶等于罪犯的包庇犯，在一个和平审判的法会上罪犯与包庇犯到不到场均不影响和平法会的公平审议，也丝毫改变不了侵略罪犯们的事实，如同二战纳粹德国参不参加雅尔塔会议都改变不了打败德国然后实现和平的历史进程。中俄就凭这种鸡鸣狗盗的恶霸本性，只有垂死挣扎的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许多这个舆论呢、都把这一次伊拉克的和平峰会比成什么呢？比成这个1944年二战末期的那个雅尔塔会议，当然这种比喻呢，我们看到这个评论界呢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说成是一个这个战后和平这样一个序幕，雅尔塔会议的类似雅尔塔序幕的那样一个序幕的这样一个会议呢，可能是没有大多数人会反对的。那么这样一个会议中国没参加同情中国的人呢感到很可惜反对中国的人呢还感到有点幸灾乐祸，幸好中国没有参加。这样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最后呢简要评论一下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算不算是一个雅尔塔会议？首先王教授，
我觉得可能应该讲雅尔塔会议的前一个会议，我刚提过这个开罗会议比较像啊，开罗会议对那个路径的话建立起来。那我再补充一点，中国不参加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因为刚才王博士提到了这个先前的这个七个工业国家的会议，那他们中间的话发表了一个 声明的话，对中国有很多的怨言啊。那中国可能派说，哪怕是派出一个低级别的一个官员到那边去的话，可能会去听讯，所以这是他不愿意派代表去的另外一个原因。
王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北京的这个做法，其实进一步的暴露出来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现在可能也有些国家呢，出于经济考虑呢，会跟北京呢这个比较暧昧站在一起。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也出席国际峰会，这点表明在大的政治原则立场，他们是支持国际社会主流社会看法的。那就是在因为北京他也不敢公开的反对这些原则。我还是认为呢，北京在这次会上就是站在他自己角度的因小失大。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选读一些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观众们的评论，来作为我们这个上半场节目的结束。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随着中国进一步拥抱普京，西方国家可能会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措施，特别是在技术、贸易和金融领域，这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如果制裁措施涉及高科技产品和重要原材料，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另外一位叫 Jack 刘，他说，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我觉得这次会议成果有限，没有中国的参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Ray W， 中国本来就占俄罗斯，国内现在抖音狂推俄罗斯战争视频，乌克兰那边倒是少。好，最后一位呢？我们有多少时间了啊？我们只能选最后一位是于次郎。理由，于次郎说啊，理由很简单明了。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认为他们才是和平的那一方，他们被西方各国霸凌了。好，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